欢迎回到5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习近平执政进入第二个任期，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治气候越来越左，媒体和舆论管制日趋严厉，官员使用文革式语言争相表态效忠成为风气，教育部修改历史教科书，删改有关文革的内容，粉饰文革错误，当局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习近平称马克思为千年第一思想家，各大高校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等，都被认为是中国政治气候日益左转的风向标。那么中共左转的根源是什么？其中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及其理论智囊王沪宁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面对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和外部复杂的国际关系，左倾路线能让中国走多远？我们继续请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北京左派学者司马南先生和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来进行辩论。好的，首先还是请这个夏明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习近平当政第一个任期呢就往左转，那么很多的口号和做法呢让外界联想到这个毛泽东时代，当时有评论认为呢他是出于巩固这个权力的需要，那么如今呢习近平执政进入第二个任期，权力已经巩固了，但是给人的印象是还是在往左转，越来越左。那么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就是习近平到底有没有必要往左转这么左，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的看法，这不是一个左右的问题，因为呢如果我们看到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了，如果是左的话呢，就是说更多的强调平等，那么倾斜就是底层的老百姓或者弱势的要多一些照顾，如果是右的话呢，就是要倾斜就是强调就是自由，那么要给个人呢有更多的那个就是发展的空间，或者要增加竞争的优势，那么提高这个社会或者经济的这个质量和它的活力。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呢它现在呢既不是往左转，也不是在往右转，因为往左它没有完全真正的实现我们所说的公平，因为毕竟中国现在等级社会了，无论是看城管还是看这种那个搬迁，还是消除低端人口，它都是在对底层老百姓的一场人民战争。另外呢它也不是说向右，因为向右的话个人主义的这种自由的竞争的所有这些理念呢都没有。所以呢对我来说的话呢，它其实呢是一个往前进的问题还是往后倒退的问题。因为我认为习近平呢他在第一年呢一个第一个任期的5年呢已经加强自己的权力，所以权力呢应该作为工具干一些事情，是要把中国往前推，所以他没有了往前推就在往后退，所以这就不是左右的问题，是往前进还是往后退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好和坏的问题。就等于我们今天看像司马南先生呢，我们说他是左派的一个就是知识分子，其实呢也不是左右的问题，也只是一个好坏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想夏明教授的观点也就是说呢，中国的这个左呢其实并不是真的左，而是假的左。那么我想听听司马南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的问题不是向左向右的问题，用左右这样的简单的两分法，意识形态两分法来概括中国14亿人的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的路径，这太涉嫌小儿科了。我觉得夏明教授的观点我不同意，但是他说不是左和右的问题，这个结论我是同意的。中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怎么是向左呢？中国立国就是这样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我们核心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立本之本，立国之本的。建国之初1949年就是这样。那么马克思呢是犹太人，马克思是和特朗普的女婿都是犹太人，马克思的学说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这样认为，在全世界直到在前苏联解体的情况下，马克思的学说在西方也是重要的学术成果。那在中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重新讲这件事儿，我的看法是回归正统，回归马克思主义道统，核心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还有一条呢，那就是就有些人拍马屁说了一些肉麻的话，这件事儿我认为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左和右的问题，哪儿都有拍马屁的，拍马是为了骑马，但是我们隔壁王奶奶就说那些拍马的他看不上，但是习近平干的是真不错，18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做对了，那些骂声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努力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奖章，包括石破空先生，这个陈破空先生经常发奖章，谢谢。
好的，我想我们按照这个夏明教授这个思路，就是中国不是左还是右的问题，那我们来看是前进还是倒退的问题。那么我想请陈破空先生您来看一下，您觉得中国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
首先感谢司马南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给我发奖章，最好让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跟习近平做一个辩论，得了更好的奖章。那么现在左和右的问题，我们现在先不谈国际上左和右怎么定义，中共自己对左和右有定义，他们把四人帮的路线叫左极左，林彪集团叫左极左，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叫左极左，甚至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叫左，我们姑且按中共自己党内的定义来看左，那么今天的习近平政权就是在往左的道路上一路狂奔。那么我们先说头五年习近平执政，我们本来以为他往左走啊，搞这个回归毛和文革那一套呢，是为了巩固权力的需要，是为了巩固党内的基本盘，稳住像司马南这样的左派几左派，免得他们跳高，到时候动摇他的政权啊。结果呢，我们表示理解，但是没想到进入第二任期，经过十九大，经过两会之后，已经大权在握，权力巩固了，他还是一路左转，那就怪了。这就说不仅仅是这个是权力斗争的问题，是一个思想顽疾、思想痼疾的问题。如果你真要左转也好，按照这个司马南所说的回归马克思主义，那司马南在定义说，这个前几年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共走错了道路，就说四十年改革开放前三十五年都走错了。那么习近平现在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那行，你们回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的很简单，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说得很，共产党的全部信条加在一起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你敢不敢消灭私有制？今天的中共腐败集团、权贵集团就最大的私有制，政治局常委几任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委员和中央委员都这个他们的家属无数的财产，数亿、几十亿、甚至几十亿，巴拿马文件有明确的宣示，中共自己反腐过程中有大量的暴露。你消灭私有制，首先把你们自己的家属能不能消灭？我不相信习近平先生有这样的高风亮节，你把他两个姐姐给消灭了，两个齐悄悄齐安就最大的资本家啊，这个姐夫邓家贵在香港有豪宅啊，在海外有多资产，在马云的公司有股份，要在这个王健林的公司有股份。那么你要真正去履行马克思的承诺，没问题啊。马克思还有左右两面呢，马克思的左的一面是讲的这个消灭私有制，右的一面还是讲自由，停止书报检查自由，审查。马克思说了，所有的书报检审查都是这个不合法的，哪怕你有千条法律。
好，陈伯公先生，确实是我们注意到夏明教授，中共最近一段时间的隆重的纪念这个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哈。那么习近平呢，甚至说这个马克思呢是千年第一思想家，高举到这个至高无上的程度。那么习近平的智囊，就是有国师之称的这个王沪宁呢，也把习近平思想称为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我想听听您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中国这次把这个回归这个马克思的这个正统，看成一个如此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我们也注意到了，刚才司马南先生呢也提到这个正统这个概念。其实呢，马克思主义的话，作为一个学术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多元的一个体系了。因为它是根植于整个西方的这个发展的。所以呢，就说因为西方包括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犹太人呢，他的那个就是希伯来文化，跟就是希腊文化了，那两希文化呢都是有紧密相关的。所以呢，我觉得当中国政府呢把它作为一个正统了，把它变成一种完全一元的一种狂热主义的解释，而且为我所用的，完全只为专制者那个服务的一种解释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其实是非常反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说反他的所谓的人民性的。那么至于中国为什么现在把马克思这样高高记起，那么其实呢，我觉得有主要的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中国了，那个他就是认为呢，那个共产党要抢占所谓的道德制高点、真理制高点。那么他把马克思呢作为一种不可争辩的一种真理。那么他一旦那个就是携那个就是马来自重的话呢，那我觉得他就觉得他有道义和真理制高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来加强他的所谓四个自信，加强他的合法性。那么最后一个呢，那么我在那个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习近平在掌握了大权以后，现在就像我以前一再说他要抢钱袋子，是不是在反对私有制的情况下，他会针对中国的这些民营企业、私有经济，然后去捞他们的钱财，然后再继续维护他的那个所谓的正统，维护他的国营那个经济的这个地位。
好的，司马南先生，我们知道之所以外面有这个评论说中国这个往左哈，那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习近平现在这个在他这个执政期间啊，有很多的这个媒体还有官员的这个说法呢，让人联想到文革时代。那么最近我们知道中国也出一个事情，就是教育部修改这个教科书呢，似乎给文革呢要粉饰这个文革的错误。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的这个事情，你觉得习近平当局的这些做法是给外界释放出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我觉得无论习近平现在做法释放什么信号，刚才两位学者用非常快的语速啊制造谣言，在那儿生事，这种态度都不是严肃的学术讨论，也不是呢新闻评论应该有的态度。造谣、意识形态挂帅，在那儿诋毁、任意的造谣、信口胡说，这种说法我是不满意的。我不认为这样的是一种严肃的态度。关于教育部的某些说法、教科书的某些改变， 我想大家看到的事实呢，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另外一面，那是什么？那就是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存在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现象，对开国领袖，对于英雄人物，对那些呢为公众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献身的那些烈士，那么肆意的污蔑，这在中国不允许，在美国也不可以。骂华盛顿那么骂，独立宣言肆意污蔑，怎么可以？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它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不能颠覆的。你两党可以争啊，老百姓可以说，但是必须在一定的政治前提的基础之上。至于马刚才陈伯公说消灭私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命题，那是啊，是要消灭私有制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要怎么叫共产党？但问题是，习近平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清醒地意识到，眼下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要发展私有制，要明晰产权，要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式让国家富强，让人民幸福，让实现中华民族的梦想。至于遥远的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仅中国要这样，世界也会这样。所以马克思主义才是讲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道理不仅中国共产党人懂，世界上那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学者也是承认的。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想司马南先生他自己都不相信，就包括习近平、王沪宁说的话，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他们真的在搞马克思主义吗？真的在搞共产党宣言吗？那么无产阶级不要祖国啊、这个无产阶级当家做主吗？现在是资产阶级当家做主，红色权贵资本家当家做主。王沪宁作为中共那个理论化妆师，这个说他是三代帝师，实际上三姓家奴，姓江、姓胡又姓习，实际上他给三代人炮制的思想就自相矛盾。他给江泽民炮制的个思想叫做三个代表，其中有资本家入党，有资本家等于共产党，共产党等于资本家，共产党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代表了一切。这个他现在又炮制一个啊，习近平新时代啊，说习近平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然后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啊，这个教授一个教授写文章消灭私有制，而且这个唆使啊修改教科书，把这个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改掉啊，这个文革是十年浩劫与动乱改成了这个十年艰辛探索，而且开放江青的墓让大家去这个祭拜啊，这个到左派倒是安慰，是王沪宁本身呢、啊、就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习近平的思想，习近平没有思想。毛泽东、邓小平还真有自己的思想。毛泽东什么实践论啊、矛盾论啊，写了一大套，还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甚至带刀作笔写新华社这个社论。这个邓小平虽然不是一个理论家、思想家，他有实用主义哲学，什么摸着石头过河啊，什么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好猫了，又是什么先富起来早顺先富起来，他有他的想法。但是除了矛盾之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没有思想，他们的思想就是王沪宁思想，王沪宁给他们提供什么他就来什么。所以今天的习近平时代是王沪宁时代，习近平上是王沪宁思想，习近平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是王沪宁思想。王沪宁的思想是他自以为是的马列主义。王沪宁年轻时被他父亲关在家里，文化大革命怕他造乱，三兄弟关在家里，一个是抄写毛泽东选集，一个就是读马恩列的著作，什么国家与国民什么反动理论等等。这个他年轻时候装的全是马克思主义，满脑子的东西。1980年，王沪宁写了一个成名作，就是什么现代化社会国家政治领导分析，叫《新权威主义》。他手胳膊里夹的一天到晚就是一套列宁选集，他写出这个东西来了。今天他把他的东西发挥了极点，就是他所理解的马列主义来这个。王沪宁的局限就是习近平的局限，王沪宁的局限就是中国的局限，王沪宁的局限成了中国整个政治发展的局限。
好的，非常有意思啊！我们几位网友这个评论也是提到王沪宁的作用。那么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跟王沪宁曾经是同事和同学。那么很多人确实是像刚才陈伯公先生这个观点，就觉得习近平的言行啊，与这个为他捉刀代笔的这个王沪宁有很大的关系哈。那么您是怎么看的？您对于王沪宁的这个局限性，尤其是他在主导中共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个局限性，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认为王沪宁呢跟习近平呢形成了一个就是联盟关系了，但是呢他们之间的阴阳关系呢，我觉得习近平呢那个和王沪宁还是非常的清楚的。也就是说王沪宁呢他不是一个原创者，那么王沪宁呢只是给予，而王沪宁是根据就是习近平的这个需求了，他需要有什么就是原始的某种种子了，王沪宁呢就会把它给放大，把它给那个圆润起来，把它给在理论上呢进行包装。所以呢目前的来看呢，就说王沪宁呢没有那个就是超越中国传统的那个共产党给知识分子的定位，也就是说这个毛是附在皮上的，也就是说王沪宁呢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那个意识形态的一个知识分子啊，那么他跟那个习近平的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的清楚了。那么王沪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局限呢，那么我认为呢他确实是把他的一切的东西都建筑在马列主义的上面的。就像我刚才讲的，马列的东西是那个出现在西方的整个文明的长河中的那么他的一个细流， 那么这个溪流的话并没有成为一个主流，那么所以呢就是今天的中国呢，包括像司马南呢，他们呢就在否认马克思主义了，那么建筑的这个西方的这个主体思想和主流思想，然后呢那个再把那个马克思主义呢再否认整个西方的过去的几百年的主流的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当他们把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末流的东西把它极端化，把它给就是作为一种教条的话呢，他们在作为一个真理的标准去对其他人进行衡量的话呢，这就很自然的得出司马南的结论，就是我们这些人跟他不一样，跟中国共产党说的不一样，我们就变成了造谣者，而他反而成了真理的化身呢。我觉得真是一个天大的一个笑话。
嗯，好的，听听司马南先生对于刚才两位对于王沪宁的这个评价，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通过来抬高王沪宁来贬低习近平，这同样是一种不光彩的方式。我愿意打个比方，假如习近平是毛泽东的话，那么王沪宁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是胡乔木。那种认为习近平没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一切都是王沪宁，那这种说法呢是自以为是的这个妄言。习近平在关于马克思在中国今天呢，我们究竟要学习他哪些东西的时候，近年200年曾经有个非常明确的说法，第一条就叫做要学习马克思的人民立场，人民为主体，那换句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和人民群众有联系啊。还有那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在今天要改造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那就叫做全面深化改革。还有今天中国所走的道路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是初级阶段，那当然不涉及消灭私有制的问题，还有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好多好的说法。我觉得习近平这个人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是处处念稿，而是脱稿脱口便讲。还记得习近平是副主席的时候到北美某国去随便讲了一段话呢，我当时就觉得哎，习近平这段话讲的跟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熟悉的表达方式，就是毛泽东的语气语态非常像。习近平说，现在有一帮吃饱了饭没事干的外国人喜欢对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折腾你们有什么好说的。哎，这什么意思啊？这就是说西方应当有一种态度，那平等的对待中国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老是有人欺负别人。毛主席也有过这种感叹，中国向西方学习啊，邓小平也说过向西方学习主要是向美国开放，向美国学习，但是现在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是100多年来如此，那便是老师打学生，老师算计学生，老师月黑风高夜跟中国学生捅刀子。
好的，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帝国主义本性不改。
好，司马南先生，您的时间到了。
帝国主义本性不改。
好，司马南先生对于习近平这个主席的这个评价是非常的高哈。但是我们知道，最近曾经是这个毛泽东秘书的这个百岁政治老人李锐，他感叹，他说没想到习近平的这个文化程度这么低哈，还说习近平是毛病不改，嫉恶成习。那么我想听听陈博会长，您对于李锐先生，毛泽东前秘书，他对于习近平的评价，你觉得是否中肯，是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以前了解中国政治历史、近现代政治历史的人来说？
刚才司马南先生呢，成功的对习近平进行了高级黑，因为习近平做副主席在墨西哥讲来的话，都被认为是土巴洛的话，老土的表现，没有文化的表现，什么吃饱了饭没事干，这样的话都拿到国际上讲。那么李锐先生这个定义就是说没有想到他文化程度那么低，所以毛病不改，就是嫉恶成习，毛就是毛泽东，成习就习近平，就毛泽东那个时候弊端就没改过来，成了习近平。那么他说文化程度低，这个不是教育程度啊，不管你教育学的是真的假的，在职研究生还是混的研究生啊，这个工农兵学员还是大学生，我们先不谈文化程度，代表一个人对文明的感知，对社会的感知，对民心民意的感知。那文化程度低啊，这个话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刚才司马南也做了一个佐证，专门拿这个吃饱了没事干来佐证了一下。那么司马南说习近平是随口就讲，那么习近平到了外国是连记者的这个提问都不敢接受，要接受的话必须先写好，按照条子，甚至习近平低头阅读才能够这个。而且他的讲话稿，不管十九大的，什么两会的，全都是这个王沪宁给他递过来的，而且或者是王沪宁监工做成的。习近平根本就没有写过自己的讲话稿，他不像毛泽东不仅写讲话稿，还要写这个视频。所以回头来说，实际上习近平呢，他这个高举马克思啊，就刚才那个司马南说我们在这个抬高这个王沪宁，实际上王沪宁习近平在抬高马克思，什么千年第一思想家，又是什么世纪伟人啊，如何如何？难道中国千年就没有思想家吗？不要说多了，明末清初三大家王夫之、这顾炎武、这个黄熙宗就非常了不起，那这个黄宗羲啊，黄宗羲。 非常了不起，尤其是黄宗羲提出了这个初步的民主思想，他说这个天下为主，民为客，而且说一个国家的治乱，这个不在一家，不在一个姓氏的兴亡，而在天下百姓的忧虑，这是最原始的、最早的这么一个民主思想。那孟子也说了，这个什么君为轻啊，社稷次之，民为重，都是很早的民主思想。中国没有思想家吗？说人家外国的思想，中国有两个成语，挟洋自重。还有一个成语崇洋媚外，所习近平王岐山这个王沪宁所高举的马克思主义啊，这一套是洋奴哲学、卖国哲学，我想这个司马南心底下肯定看不惯，要批倒批臭。
嗯，好，我想听听这个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因为我们刚才就都提到，不管是用左的说法还是右的说法，还是说前进还是倒退的说法，我们知道面对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还有这个外部呢又有这个美中之争等这些复杂的国际关系，就是习近平这种沿着所谓的正统马克思正统道路，或者另外的人又说是左倾的道路，到底能够走多远？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首先呢，我们看到了就是整个二十世纪了，就是马克思主义了，跟西方的那个为主的自由主义了一个大较量。那么通过就是一战、二战，通过冷战呢，这个较量的结局已经非常清楚了。就马克思主义了，从一个能够影响人类了，就是三分之一以上的这个官方的哲学了，意识形态了。其实已经降成了一个学术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课题了。现在呢，只是中国了，就是在那个推崇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呢，那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呢，它也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就在于中国呢对马克思主义呢进行了那个更那个就是恶劣的往那个更庸俗化的这种去的一个阉割。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的概念呢，全被中国共产党呢全部给阉割掉了，所以它的人民性其实就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用阶级斗争抹杀了人民性。那他所说的就是什么那个要那个就是发展什么就是人类的文化人类的这个就是什么公平等等，那么其实呢，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他的新阶级，一个权贵阶级。另外呢，就说他所说的所谓共产党，其实这个康美利什么的共产党呢，其实是来自于西方国家的是基层的自治。但是今天呢，个人那个集权，整个中央的高度集权，所谓的核心意识，就是阉割马克思的那个基本的这个基层性、人民的参与等等等等。所以呢，我觉得呢，就说如果再以这种庸俗化的、阉割化的那个方式呢，去推行马克思有成功的希望了，我觉得真是缘木求鱼。另外最后一点，我想说一下了，反对中国的目前的做的东西，不是完全属于西方的，所谓洋人在那个批评中国的发展模式。恰好是逃离了中共的这个专制体制的一批有良心的这个中国人呢，那么我们在了就是说看到中国的那个许多的就是问题，尤其看到中国那个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呢，受到这些城管，受到个人崇拜，受到个人集权和文革那个回潮的这种伤害了，所以我们呢在发出声音。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历史上了，中国文化中了一股了健康的力量了，在对中国进行自我的修正。
嗯，好，在请司马南先生回应之前，我想请司马南先生对两位网友的评论。一位评论是 Edwin 陈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王沪宁是习近平的笔杆子，他替习近平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邓小平或者毛泽东主义，把习近平封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给了习近平最大的选择空间，摆脱了邓小平或者毛泽东的影响。他说，司马南先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左派，而是中国的好孩子派，一切以习皇帝的喜好为指向，谁有权利谁就是司马南或者王沪宁的王子。还有一位叫自由猫音的观众朋友，他说呢，我不反对别人信仰马克思、信仰基督教、信仰孔子，但当前的中国信仰马克思就等于信仰一种思想独裁，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呢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论意义。好的，司马南先生，请您回应一下这两位网友，您是怎么看的？
这两位网友说的话不值一提，我倒觉得刚才您新提到的这个用一个百岁老人的名字来这个证明习近平水平不高，我觉得那个老人呢，他有很大的优点，我恰好认识的，而且过去呢还经常在一块开会，有过多次交往。这个老头的最大优点就是他的遗传基因很好，活了100岁。但是这个人他是毛主席的秘书吗？不是，他没当过毛主席的秘书。第二，他过去歌颂毛主席，的的确确有肉麻之嫌，相当拍马拍到相当高的境界，而后来他又在底下咒骂毛主席，并且出卖自己的一起谈论问题的那些其他的人。所以这个人是这种典型的两面人，在今天的词儿就叫两面人。后来这个人在文革当中受到一些触动，于是乎他就患了文革后遗症，虽然他的生理很健康，但是他的脑子大有问题，叫做文革后遗症患者。对这个人，对这类人，他的话怎么能信呢？刚才这个谁呀、啊？ 这个陈伯通先生呢讲到中国民本思想，讲到王宗羲等等那些人，恰恰是因为中国有传统的民本思想，有孟子这个民为贵，社稷为轻啊，君为轻，社稷为贵，民为重，社稷为轻这样的思想，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获中国知识分子的响应，这是有道理的。至于呢，所谓刚才夏明教授讲到的中国阉割马克思主义，那不叫阉割，那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能原模一样搬到中国来，从毛主席那
代，对不起，司马南先生，
中国化的第一代成果，到现在习近平是最新的成果。要这样说才是理。
司马南先生，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给留给陈伯鸿先生吧，因为他最后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最后回应。
司马南先生在这个说李瑞先生是两面的，我希望司马南先生不是，先是抬捧这个薄熙来，后来又抬捧习近平，我相信司马南先生不是这样的人。那么这个我再说了，这个习近平和王沪宁抬举马克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们在权力上有一个需求，就是在过去五年呢，习近平是通过高举毛高举盾，这个把江和胡成功的拉倒了，把自己的地位拉抬的跟毛和邓并列，现在一个新的企图，要企图拉抬马克思，直接嫁接马克思，把毛和邓比下去。在这个纪念马克思两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就是王岐山给他，王沪宁给他写的讲话稿，习近平是通篇几乎不提毛泽东、邓小平，到结尾处才提了一两句。整个讲中国革命跟这个做共产革命结合啊，中国什么改革开放结合，都是马克思主义。然后在这个大地震的纪念中，这个在新华社的长篇记事根本不提胡温啊，是说时任政治局常务、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灾区是怎么去。就冒着余震去看灾区，实际上历史考证是最先到灾区的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而习近平最后去了一个常委。那么这些企图加在一起，习近平今天想把自己塑造成高大上，不仅超越这个胡温，而且超越毛盾，跟马克思并驾齐驱。他想说他才是马克思的正宗传人，他是马克思的转世灵童。我想问问习近平，你的肤色究竟是什么？你是白皮黄线，是黄皮白心啊？你的祖宗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洋人呢？究竟是这个马克思？所以说习近平当然会重复毛盾的话，说我要去见马克思，那就看你什么时候去见吧。
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司马南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辩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